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骆云秀老师所主讲的福音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福音书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您一起来学习新约圣经的前四卷书，也就是福音书的内容。这一课我们要一起来了解一些有关福音书的简单背景，以及福音书的研读方法。我们之所以需要谈到福音书的背景以及研读的方法，是因为福音书本身所具有的基本特性。福音书本身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性。第一个方面，福音书具有神学性。福音书基本上是神学作品。上一课我们说到了四卷福音书，每一卷都有他们自己的独特性，而每一卷书呢，也都有他们自己想要传达的耶稣形象与神学的理念。所以福音书虽然记载了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和他的教导与教训，但是福音书并不是新闻报道，也不只是耶稣基督的生平传记，而是有关耶稣基督的神学作品。首先我们来看，福音书并不是新闻报道。通常新闻报道会讲求客观的事实，会着重在讯息或知识的传递，也就是要让读者或观众可以知道有这件事情的发生，还有这件事情实际上发生的情况到底是什么。但是福音书的写作有它神学上的目的，每一卷福音书也都有着他们自己想要传达的耶稣形象与神学理念。因此我们会发现，许多时候在福音书里面，虽然是同一件事情，但是不同的作者却会在内容上有着不同的记载。我们来举一个例子，马太福音九章十八节。马太福音九章十八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同一个事件，我们来看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的记载。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我们可以发现，在马太的记载当中，这个管会堂的人名字并没有被提到，而且他说他的女儿是刚刚死了。但是在马可的记载里面，这个管会堂的人名字被提到了，他名叫雅鲁，他说他的女儿是快要死了，还没有死。而且马可非常细节地描述了这个管会堂的人他的动作，他是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再三的求耶稣。同一个事件，但是两位作者的记载却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是因为他们想要传达的耶稣形象有所不同。马太记载这个事件的目的是为了要证明耶稣拥有至高权柄，耶稣是天国的君王， 所以管会堂的人，他的名字相对来说并不是那么的重要，而他的女儿也被描述成刚刚死了，以至于接下来耶稣可以施行那使死人复活的神迹，彰显出耶稣拥有至高权柄的天国君王形象。但是马可记载这个事件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知道耶稣关心每一个人个别的需要，因此管会堂的人，他的名字叫雅鲁，他的名字被记录了下来，而耶稣也怜悯正在受苦的人，因此雅鲁俯伏在耶稣脚前，再三地求耶稣，这些表达出雅鲁内心焦急与痛苦的表现也都被记录了下来。马可的记载是为了要彰显出耶稣是拥有怜悯心肠，并且愿意使用他的权柄来服侍众人的神的仆人。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福音书并不是新闻报道，它不一定会对每一个事件做出精确的描述，因为福音书的作者会因着他们自己想要传达的耶稣形象与神学的理念，对每一个事件做出不同的描述。其次，福音书也不只是耶稣基督的生平传记，一般传记或生平基本上会希望把这个人从小到大的生平事迹，尽量没有遗漏的、巨细靡遗的都记录下来，所以通常传记或生平会以时间的进行为主，作为内容叙述的主要方式，也就是会按着这个人从小到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作为内容编排的顺序。但是四卷福音书对于内容编排的先后顺序都是用主题来作为编排的依据，而不像一般的传记或生平是以时间来作为编排的依据。这同样是因为四卷福音书有他们自己想要传达的耶稣形象与神学理念，也因此对于内容的编排与取舍，每卷福音书的作者都有他们自己各自的神学目的。我们再举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开头作为例子。马太福音希望传达出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更是天国君王的形象，因此马太福音一开始就列出了耶稣的家谱，这份家谱主要是为了表明耶稣王位的正统性，耶稣的确具有君王的身份。然后接下来也描述了耶稣小时候因着他犹太人之王的身份被追杀逃难的经过。但是马可福音则是在简短的一小段开头之后，马上就进入了耶稣传道以及赶鬼医病的服侍事工，对于耶稣的出生与小时候的事情完全没有提到任何只字片语。这是因为马可福音所要传达出来的耶稣形象是一个既忙碌又渴望尽力服侍众人的仆人形象，因此他省略了耶稣出生与小时候的事，直接就进入了他所要表达的神学主题，耶稣是一位劳苦服侍的仆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研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到福音书具有神学性，福音书基本上是神学作品，我们要按着福音书的这个基本特性来理解它们。福音书第二个方面的基本特性是，福音书具有历史性。福音书有他们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福音书不是现代的作品，福音书是距离现代大约2000多年以前，公元第一世纪的作品。而福音书的内容里面所提到的人事物、地理环境和政治 宗教、风俗、文化等等，都和我们现在所身处的环境大不相同。福音书有他们特定的历史处境，因此，想要了解福音书，我们就必须要先了解一些福音书当时候的历史文化、宗教社会的状况，福音书作者的身份、写作目的等等历史性的背景资讯，我们才能够更加正确的来理解福音书的内容。这一课我们只能粗略的介绍福音书当时候的简单背景，如果想要知道更详细的内容，弟兄姐妹还是必须要去查阅一些较为专门的参考书籍或者相关的注释书。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从旧约结束一直到新约时期，也就是所谓的两约之间，以色列地区的政治与宗教的概况。政治方面，自从南国犹大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帝国所灭，大批的人民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以色列的历史就进入了被掳时期。巴比伦帝国在公元前539年被波斯帝国的古列王所灭，而第二年，以色列人就获得了波斯王古列的恩准，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与圣城，以色列的历史也就来到了归回时期。从归回时期开始，大体上，以色列人的族名就开始有了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这两个族名一起通用的状态了。这种情况可以从旧约圣经的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当中看到，甚至于在以斯帖记这卷书里面完全看不到以色列人这个族名，而只看得到犹大人这个名称。而犹大人这个名称到了新约时期，由于语言上发音的不同，所以在新约当中都被翻译成为犹太人。因此，弟兄姐妹需要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基本上是同样的意思。以色列人被波斯帝国统治了200多年之后，到了公元前331年，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波斯，建立了横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亚历山大大帝推行希腊化政策，让希腊文明和希腊语言传遍三大洲。这种希腊化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新约时期，因此新约圣经的经文原文都是由希腊文所写成的。亚历山大大帝英年早逝，他所建立的大帝国也四分五裂，以色列地更是因此一直处在动荡不安与备受压迫的状态当中。这也就是为什么两约之间的以色列人一直渴望能够有一位政治性的弥赛亚，也就是救世主的出现，可以带领他们脱离这种悲惨的境况。到了公元前63年，罗马共和国占领了耶路撒冷，犹太地被归入了罗马共和国的版图。公元前40年，罗马共和国册封以图买人大希律成为犹太人的王。到了公元前27年，该撒亚古士都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终结了罗马的共和制度。从这个时候开始，历史就正式进入了四卷福音书所记载的新约时期。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欢迎继续收听 良友圣经学院骆云秀老师所主讲的福音书。
接着我们来看宗教方面。在宗教方面，犹太人由于经历了国家灭亡与被掳到巴比伦的惨痛教训，因此他们不敢再敬拜偶像与假神，而只专一敬奉独一的真神耶和华。当犹太人归回犹太地之后，由于有一位文士，也就是他们的律法师或者经学专家以斯拉，他不遗余力地推行律法，所以犹太人开始非常虔诚地遵守律法，律法成为整个犹太民族的最高权威。许多时候，由于政治环境动荡不安，让圣殿的献祭也会被迫停止，于是犹太人就只好以研读律法来取代献祭这种敬拜神的方式。渐渐的，大家对于律法的解释也就越来越重视。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时期，懂得律法与讲解律法的文士，他们在犹太人当中非常受到重视的原因。这也很有可能就是犹太人的会堂开始到处设立的原因。因为分散各地的犹太人，他们非常需要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聆听律法、学习律法，并且一起敬拜神的场所。这种以犹太人为主，只专一敬奉独一真神耶和华，并且看重律法的宗教，新约圣经称它为犹太教。犹太教的内部其实也有许多不同的派别，在这里我们只举两个福音书里面经常提到的派别，这两个派别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法利赛人的意思是分别为圣的人，所以他们其实是很受到大多数犹太人尊敬的一群人，他们认真遵守律法，对公众事务很关心，他们相信有天使、有来生、有复活，他们认为全部的律法都要非常严格的遵守，而且连人对律法的解释，也就是古人的遗传，都要非常严格的遵守。但是很可惜的是，他们大多只拘泥于符合律法外表的规定，而忽略了律法设立的真正本意与精神，因此耶稣对他们有非常强烈的责备，称他们是毒蛇的种类，责备他们假冒为善。至于撒都该人，这个名称的来源取自于效忠大卫王室的祭司撒都，因此顾名思义，这一派人绝大多数是富有的祭司。撒都该人认为圣殿崇拜就是全部律法的要旨，但是他们只承认摩西五经是他们需要遵行的律法，他们不相信天使、来生与复活。耶稣因此责备他们完全不明白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书具有历史性，福音书有他们自己的历史文化背景。当我们在研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些福音书当时候的背景资讯，我们才能够更加正确的来理解福音书的内容。福音书第三个方面的基本特性是，福音书具有文学性，福音书是独特的文学作品。我们一开始就谈到了四卷福音书，每一卷都有他们自己的独特性， 每一卷也都有他们自己想要传达的耶稣形象与神学理念，但是这些独特性和神学理念都是使用文字和文学来表达出来的。因此我们说，福音书是独特的文学作品。既然福音书是文学作品，那么我们一开始研读福音书最好的方式就是每一卷福音书我们都要从头到尾读完它。特别是当我们在阅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发现福音书的内容里面有两种基本的文学形式。这两种基本的文学形式就是叙事和讲论。所谓的叙事，简单来说就是说故事。福音书用一种说故事的方式，把耶稣所经历的事情一件一件地描写出来，然后再把讲论，也就是耶稣所说过的话，耶稣的教导和教训，穿插在这些叙事当中。叙事和讲论交替出现，构成了整卷福音书的内容。而且这些叙事和讲论彼此之间都是互相有关联的，是有逻辑次序编排而成的。因此当我们在研读福音书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整卷福音书有始有终的从头读到尾，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它的写作主旨和目的，才能够了解整卷福音书到底在说些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一章一到四节。路加福音一章一到四节：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借着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的作者已经把阅读福音书最好的方式告诉我们了。路加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是按着次序写出来的，因此阅读路加福音最好的方式当然也是按着次序从头到尾读完它。路加的按着次序指的并不是按着时间先后的顺序，而是按着他想要传达的主题这样的顺序。其他的福音书其实也都是按着主题的次序而写出来的。所以当我们一开始在读福音书的时候，也应当要按着次序从头到尾读完它们，因为这是阅读福音书最好的方式。不过在从头到尾读完福音书这种垂直读法之后，我们也可以使用水平读法来增加我们对个别经文的了解。所谓的水平读法，就是把各卷福音书当中相同的事件放在一起阅读，借着这种阅读福音书的方式，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作者他们会借着同一个事件传达给我们不同的神学理念，以至于我们可以对个别的经文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其实当我们读了四卷福音书之后，我们应该能够发现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基本上他们彼此之间的内容有很多相似之处，有些字句甚至还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他们对整体福音书的内容编排有很大的雷同性。因此在传统上，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被称为是福类福音，或者是对观福音。所谓的福类福音，意思是指三卷福音书彼此在字句的使用和内容的编排上互相符合，互相类似。而所谓的对观福音，意思是指 三卷福音书彼此之间可以互相对照观看。对观福音这个词本身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使用水平的读法，将三卷福音书当中相同的事件放在一起，彼此对照，互相观看，使我们能够更加的理解经文当中所要教导我们的功课。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书具有文学性，福音书是独特的文学作品。当我们在研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应当要先按着次序，从头到尾读完它们，明白它们的写作主旨和目的，这是阅读福音书最好的方式。然后，我们可以和其他的福音书彼此对照观看，使我们能够更加理解经文当中所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最后，我们要注意的是，虽然在研读福音书的过程当中，我们最好能够顾及到福音书的神学性、历史性和文学性，尽我们所能的去找出福音书当时候的背景资料，理解福音书的写作主旨和目的，用所谓最好的方式，也就是按着次序来阅读福音书。但是，这一切的努力并不是为了要使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神学或者圣经上的知识，也不只是只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加理解圣经的内容而已。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努力，是为了要回到约翰福音20章31节所说的。约翰福音20章31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们阅读福音书，因为在福音书里面有耶稣。我们阅读福音书，因为在福音书里面有永远的生命。但愿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能够使我们借着阅读福音书，来更多的认识主耶稣，相信主耶稣，爱主耶稣，也跟从主耶稣，以至于我们都能够与主同行，享受与主同在的生命。以上就是福音书第二课，福音书的背景与研读方法的内容。我是骆云秀，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无人能像他，连我头发他都数。无人能像他，爱我生命都不顾。无人能像他。